今天我们查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从第二节读到第五节。
听得出来？你会说的啊？我说可以。
你过来。
好，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第五节。
对，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这几节经文啊，意思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你基本上不可能会误会。所以呢，你读到最直白的意思呢，就是最正确的意思。我上周呢，就是讲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有人不服，有弟兄来找我，给我写了长长的信。所以呢，我就感觉呢，他们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世界上有一些知识啊，他学了之后，就说他要给你解经往很复杂的去解读，这里面是有问题的。就比如说，我们当然都知道解经哈，我们要考虑到文本的上下文，对不对？要考虑到历史的上下文，对不对？但是呢，这么样研究的目的呢，是为了能够把原来明显的意思呢，能够更明显，能够帮大家更深入的去了解。如果有人给你绕来绕去，绕了一大堆之后啊，变成了一个跟原来的意思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意思的话，你就不要听他了，你知道？所以，这个呢，今天这几页经文呢，就是从第二节开始就开始。是一个有争议的这个经节，这里呢讲到地是空虚混沌，这里呢希伯来文呢是用了两个词，一个叫 tohu， 一个叫 bohu。 tohu 呢是什么？ tohu 就是 formless， 没有形状，没有形状，空虚的。然后呢 bohu 呢就是空虚的，废弃的。所以呢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呢，就是空虚混沌，形容一种没有形状、没有秩序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呢是起初神创造的刚开始的时候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呢在耶利米书第四章二十三节哈，有借用的这样一个意思。我们翻过来看看，耶利米书的第四章。第四章的这个二十三节啊，这里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这正好和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第三节这里相反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第三节呢，神创造的一开始的时候呢，地是空虚混沌，然后没有光，神就吩咐要有光，立刻就有了光。所以你看，光和暗是明显是黑白分明的，所以光一显现呢，黑暗立刻就没有了。所以光呢，在圣经中呢，也常常被用来形容一种什么呢？一种很清楚的状态。我们的神是光，他是让我们清楚明白的。但是等到先知向以色列人宣告审判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变成了一个反的过程，就是呢，先知呢看见地空虚混沌，看天，天也无光。所以就是说，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 pattern 是什么呢？神是真理的神，他用他的大能呢，使这种无序的状态呢，变成一种有序的状态。本来是完全混乱的一个状态呢，他给它变成一个井井有条的状态。但是人的罪呢，就是一个反创造的过程。人的罪发生了之后呢，就反过来了，就是地成了空虚混沌，然后呢，天也无光。所以呢，耶利米呢就是借用了这个创世纪第一章这里的这样一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会有什么样的争议呢？有出现两种争议啊。第一种冲击来自哪里呢？第一种冲击来自诺斯底的理论。他们认为什么呢？他们认为神并没有创造所有的东西。因为你看这里呢，在神创造以前呢，就开始有一些偷虎和波虎，就有一些 formless 的东西，你知道吗？所以他们认为呢，神开始创造呢是用现有的一些东西来创造。但是上次我们讲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神的创造是什么？是从虚空中造出万物，就从完全无中生有，从没有当中创造出有来。所以我们当然是拒绝这种理论的啊。而且呢，我们尤其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三节讲到呢，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任何东西啊，只要不是创造主，只要是一个东西，它一定是神造的。所以这个根本不用跟那些人去争，神是用一些现有的东西来创造啊。第二种冲击叫什么？第二种冲击叫做 gap theory。 这个 gap theory 哪里来的呢？它就在第二节这里，地是空虚混沌嘛。他们翻译成什么呢？他们翻译成地成为空虚混沌，就是好像是一个过程一样，地成为空虚混沌。那么地怎么会成为无序呢？他们就给这里有来了一个解释，说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之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呢，有一个巨大的 gap。 所以这个巨大的 gap 当中发生了什么东西呢？发生了天使的受造，发生了撒旦的堕落，发生了天使的叛乱。然后呢，我们中国华人教会里面呢，就是因为尼拓人弟兄他受这个弟兄会的影响呢，他接受这种 gap theory。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华人教会里面老一辈的传道人呢，很多人是接受这个 gap theory 的。但是呢，不是这些弟兄姐妹不忠心啊，而是说他们接受这种 gap theory 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有什么害处，有什么危机，你知道吧？就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今天哈，我们是应当要拒绝这个理论的，因为这根本是一个错误的理论。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呢，他把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呢留一个巨大的 gap， 那意味着呢，意味着这个是一个很坏的解经习惯，意味着大家都可以来编一个创世纪前传，然后塞到这个一二节之间来，你知道吧？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讲这种理论的时候，你要问他，你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从哪里来的嘛，对不对？所以他被你逼急了，他只好告诉你是我自己编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好的解经的习惯，我们不能够呢，明显经文这里读不出来有那个意思的，我们给它塞一大堆进去，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说啊，我的这个希伯来文老师他说如果你懂希伯来文语法的话呢，你绝对不会编出这种 gap theory 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第一章啊，从第二节开始到第三十一节，每一节前面呢，它都有一个连接词，希伯来的连接词哇，所以它这个哇呢，就什么意思呢？这个哇就相当于是英文的 and， 所以总体来说，这是神的一系列的动作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神又说什么什么，然后神又说什么什么，所以它这个从第二节到从第一节开始到第三十一节，这个是一气呵成的一系列的动作。这个就好像唱歌一样，你一口气唱完，中间没有什么大喘气的，你知道，所以根本没有给人留下有什么见缝插针的机会，什么 gap theory 啊，什么神导进化论，都是没有办法塞到这里面来的。而这个一连串的哇当中呢，这个第二个哇，第二节的前半句，地是空虚混沌的那个前面也有一个哇，这个哇呢是跟别的哇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特别的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哇它是一个注释型的，它注释的什么东西呢？它注释的第一节。所以注释的和被注释的中间差一个巨大的时期，这更是不可能，你知道吧？如果说别的哇是连在一起的一系列的时间的话，它互相一系列动作的话，它互相之间可能还有一点小小的时间差，对吧？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互相之间有一个时间差。但是呢，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的这个哇呢，就是零时间差，因为逻辑上这个第二节的前半节和第一节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正解是什么呢？正解是第一节神无中生有的创造了天地，然后第二节补充说明这个时候的地呢是空虚混沌的，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空虚混沌的地也是神创造出来的，不能说是跟神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拒绝这个两种理论。然后呢，这个地呢，刚造出来的地呢是空虚混沌的，即便它翻译成正在形成空虚混沌也没有毛病啊，因为它是从无变成有的一个过程嘛，它在一个没有的东西，它现在变成有，它在成型，所以这样翻译是没有问题。那么这个 game theory 它大概从19世纪开始流行，这个不是毫无理由的。还有什么东西从19世纪开始流行，大家知道吗？啊？不是，
之前说什么？你之前前面那句话你说什么？
就是这个 gap theory 是从19世纪开始流行的。19世纪有什么东西开始流行，对教会有巨大的影响的？是什么东西？啊？啊？不是时代论。
不是工业革命
吗？不是，不一定是好的影响，也可以是坏的影响。进化论就是进化论，所以这两个呢绝对是有关联的哈。这个 gap theory 和这个进化论绝对是有关联的。上周呢我讲到一些质疑进化论的论调之后呢，有弟兄对我很不满意，他给我写了一篇长长的信啊，解释为什么他对我不满意。然后我周天我找他谈了一下，就交流了一下看法，但是彼此呢很难说服对方啊，所以也就只能这样，我只能是大家求同存异，互相尊重。这个也就我说，在教会当中呢是没有真的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道理即便讲清楚啊，也不保证对方一定能够接受啊。
我建议你那个地方推荐一个视频，唐松龙讲的
啊，
就讲的那个，就是说进化论那个神啊，就是
他啊可以，他这里面这个。就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你们知道什么呢？圣经其实很多时候它不是难以理解的。It's easy to understand, but hard to swallow. 你明白这点吗？就它很多时候它意思是清楚直白的，但是呢我们很难直接去接受它，你知道吗？所以很多时候问题是出在这里，不是道理讲不清楚的问题。但是呢我很感谢神啊，因为这个弟兄来找我呢，他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呢，他就让我能够有很多的机会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能够接受一些像神导进化论这样的东西呢？他 exactly 哈是显明了教会受到进化论冲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知道吧？所以正好呢帮我把思路理清讲给大家听。那个弟兄他跟我说呢，他说有些人来到教会听到进化论被抨击会不高兴的，所以他说如果一个人要拒绝耶稣呢，就让他拒绝耶稣，不要让他因为科学而拒绝耶稣。讲的蛮有道理啊。他说保罗抵挡犹太基督徒给外邦人行割礼，因为救恩不是要加上割礼的，难道今天我们救恩要加上科学吗？然后他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摩西当年给他的会众会讲进化论吗？当然摩西肯定是不会讲进化论。所以问题就在于摩西不讲进化论，你干嘛要讲进化论，对不对？所以这些问题呢讲的是很有理有据的，而且加上大帽子让我是不能不回应的。我说我没有说不信六日创造的就灭亡了，对不对？我没有这么说。所以呢你绝对不能说我是说要说救恩加上科学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帽子我绝对是拒绝接受的。那么这里哈我要深入分析一下，大家想象一下，有两个圈，一个大圈，然后大圈里面有一个小圈。那么这个大圈是什么呢？大圈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对神的认识。所以这个大圈的边界呢，我们要尽可能的去 match 圣经对一切事情的教导啊。那么小圈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小圈呢，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人得救所需要的最少的知识，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共识，就基督徒你需要守护真道，对不对？你要守护这个得救的道理，对不对？那现在问题来了，大家觉得应该要守这个大圈呢，还是守这个小圈？啊？你认为要守小圈？你们？
大圈是关于圣经所有的知识是吗？
对，
那是肯定是小圈啊，哪守得了大那个
呢？
自己都。
小圈是一个人得救所需要的最少的知识。
就是从大的朋友保险。
但是大的我们怎么能，我们自己都没有全背的知识吗？
守多小的再守大的，
对，我也觉得。
就手小的就够了。
我给你们说，这个完全代表了两类的教诲，你知道吧？完全代表两类教诲。第一类的教诲呢叫做基要派，第二类的教诲呢叫做福音派。那么我的立场是什么？我的立场毫无疑问是基要派，就是要守住大圈。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过。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对不对？然后下一句是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所以也就是说呢，你不能够说耶稣你的教导那么多，我就传一个最小的下去就可以了。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的，所以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呢，就是 cover 了整本圣经。那也就是说意味着教会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中所教导的全备的知识，你要全备的传承下去。
你这两个不一样啊！你刚刚问的是说守，那好像是那种防御，然后那个
守就是防御啊，
就是像是那个叫什么卫叫什么
卫道
卫道的那种感觉。另外一个是传道的话，当然是全备的。
明白你意思了，
不是？
咱俩想的可能一样，
是吧？
他可能是他想说的意思是从传那方面那什么，我们是从信这方面，当时可能这么考虑。
你说的是 defend， 我们想的是后的，
对啊，出发角度可能不一样。
对，
所以我这里我跟你讲啊，这个这种思想呢都正常的，因为现在呢就是有两种，一种叫基要派，一种叫福音派。福音派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守住福音就好了，别的都不要太计较。但是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信耶稣就能够得救，对不对？那如果一个人他说我信耶稣，然后我造一个耶稣的偶像，我原来拜偶像的，我现在造一个偶像就造的耶稣，然后每天照着那个拜，能不能得救？
那这样就不是福音的。
没错，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呢对主的认识是有限的，对不对？是有偏差的。我们也不是说一个人要神学100%全对才能得救，当然不是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没有人可以得救，没有人的神学是完美的。那你们现在问题在于是一个人的神学歪到什么地步还能够得救，就一个人他对神的认识错误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还能得救，那个及格的线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主耶稣也没有说你们要知道这些，但是呢你要知道60分线在这里，并没有的。主耶稣没有告诉你60分线在哪里，主耶稣每一次呢都是把人引向他自己，他都是指给你看100分的线，你的明白这意思吧？所以教会也是一样的，教会呢你作为主的门徒啊，你要尽可能的把那个100分的线划得清楚给大家看。你说我学识有限，你学识有限没关系，照着你最好的去从圣经中把那个100分的线画出来，你可能画了有一点点偏差不要紧，你已经尽你的力了。但是呢如果说教会以那个最小的圈作为目标的话，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因为你说啊，信耶稣得救就好了，我们别的东西不用争，那么很多世界上错谬的东西就会渗透到教会里面来。你说我们为了合一不要争，只要传福音就好了，但是问题是你传的福音已经是歪到一个地步了，你自己不知道，然后那个信你的这个福音的人有没有真得救你也不知道，所以最后呢就变成福音派的那个圈子，那个小圈子会非常非常的模糊，你知道，而且根本不知道现在哪里。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啊，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下，
第6节。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1节到23节，我们一同读一下。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么大家思考一下，这个世界上有哪种人会管耶稣叫做主啊主啊？只有基督徒，对不对？只有基督徒会管耶稣叫主啊主啊。但是呢，这些基督徒当中呢，有很多人，耶稣说有许多人是主所不认的，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也就是说这些人呢，他们认为他们信耶稣，主耶稣却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主不认为他们信耶稣，你知道。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因为那个小圈啊，它非常的模糊，你并不确切的知道那个小圈在哪里。所以当我们去守那个小圈的时候，最后呢，就必然结果呢，就会有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得救的，但他以为他得救了。所以对于教会，对于传道人的责任来说啊，我们要尽可能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将我们的教导啊，要去守住圣经的全备的教导。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说你说这个创世纪它可能不直接跟救恩有关哈，但是我们也仍然要在这里要争一争。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我们对创世纪的认识啊，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救恩的认识。因为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的部分，你知道，就好像你的房子下面地基被人撞空了，你这个房子就有很有倒塌的风险，但是你从外面看起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这个就是危险的所在。所以呢，这个我的立场哈，就是说要守大圈，这个就是基要派啊。但是基要派呢，今天在这个教会界里面呢，是被当作一个极端的存在，你知道吗？被当作一个极端的存在。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哈，跟随耶稣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事情。你仔细想过没有？跟随耶稣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事情。如果你仔细想耶稣说过那些话的话，就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耶稣呢，和我们西方基督徒脑子里面所以为的那个特别 nice 怎么样的不发脾气的那个耶稣是差很远很远的，你发现吗？耶稣说天空的飞鸟有洞，狐狸有窝，但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意思呢，你跟随我，你也要经历这样的事情。耶稣说这个，你们若有人爱父母爱儿女爱朋友超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极端不极端？耶稣说手扶着篱下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都非常的极端的。所以我们要仔细的思考啊，如果说我们跟随主觉得好像并没有很极端的话，那很可能你跟的不是跟保罗跟的那个耶稣啊，就是有不同的。所以这个呢，我们需要思考。所以我绕回来哈，那个弟兄的论调呢，就是守小圈，这个是正常的福音派的论调，只要能让人信主就好了哈。但我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谁信主谁不信主，那个不是我要负责的事情，你知道，那个是在乎神的主权。谁听了高兴或者不高兴呢，也不是我需要考虑的。我需要考虑的是这个讲的内容呢，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是不是有必要讲。所以毫无疑问，这里我跟这个弟兄的分歧在哪里呢？分歧就在于是他认为这个创世纪讲到进化论是不必要的，但我认为创世纪讲到进化论是不可避免的，你知道吗？因为圣经不是一本讲科学的书，我也不是一个擅长讲科学的人，但我仍然认为哈，这个讲到创世纪，你一定会不可避免的要讲到进化论，要讲到圣经跟科学的冲突。然后那个弟兄啊，他是相信神导进化论的。所谓神导进化论呢，就是说把神加到进化论当中，就说这个进化的过程哈，是神在掌控的。就是只要这个是神在掌控的，你不用去管它到底是怎么变出来的。这个神导进化论呢，无论从科学还是圣经的角度讲呢，都是错误的。从圣经的角度来批驳呢，我们后面会慢慢说到。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更扯了。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明白它这个动机啊。无神论的这个科学家们，他们高举进化论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要反对创造论，把神从他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挪去，你知道吗？所以既然他们的动机就是为了要相信没有神的话，既然他相信这个低级生物能够渐渐的进化成为人的话，你说他有什么必要要相信这个过程背后有一个神在掌控这个进程呢？对不对？因为他起初的动机就是要把神挪掉了，你现在硬塞一个神进来给他，他干嘛要？他肯定不要。有一个进化论的学者，他发现呢进化论当中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去深思这个事情啊，因为他如果说仔细的思考下去发现进化论是错的，那又怎么样？他就把他自己的世界观完全毁掉了，难道要去相信神创论吗？他说绝对不要。所以呢他最后他下了一个结论什么呢？他说我凭着信心相信进化论是真的。所以这个呢是我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看到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把科学领域内的一些理论一些结论呢当作是绝对可靠不可怀疑的，你也要大胆的拿出不信主的人怀疑圣经的这种底气去怀疑他们的那些科学理论，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有一个底气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是绝对可靠，所以当圣经跟科学有矛盾的时候呢，这个十有八九呢是科学的错误，剩下呢剩下的1%的可能性呢是我们对圣经的解读有错误，你知道吗？所以我问了那个弟兄，我说进化论真的跟你的信仰没有冲突吗？他说没有。我说这个有很多人因为进化论很难相信圣经，对吧？这个你是不能否认的，而且呢你没有的这个难处呢对于很多人都是有的，这个他也没法反对，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很多人是因为相信进化论呢他很难相信圣经。所以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看到什么呢？我们需要看到真正的人性，我们不能够把人当作是 neutral 的，当作是不站边的，就说哦，我很客观公正的考虑各个宗教然后就选一个。 No， 我们人不是属于这样一个状态的，我们人的骨子里面的状态是什么呢？我们人骨子里面状态是跟上帝反对的，是抵挡上帝的，这个是灵界里面的运作，甚至就是说处于其中的人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察觉的，但是呢人的本性呢就是抵挡上帝的，然后拒绝相信神的话。但是与此同时哈，人的心中是有永生的，传道书里面讲呢神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所以人是自然的会，我们人是限定在时间里面的活物，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我们的时间就这么多，但我们的脑子会想很多，我们往回会去想，会去看历史，往前我们会展望未来，就是我们的思维哈、是超出我们所住的这一段时间内的，我们人是有一种永恒性在里面的。所以呢这个永恒性永生的这个心呢在人心中呢就会催动着这个人去思考永生的事情，然后如果这个人寻求永生的话呢他最后只能说找到神那里去。但是呢这个进化论呢就给他另外一个答案，进化论告诉他呢人类不是神的智慧的创造，人类只不过是低级的单细胞生物，经过漫长的随机的变化，毫无目的的随机的变化累积起来的，进化到了今天这样的样子。如果是这样说的话，人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既然所有东西都是物质在那里变来变去的话，你死了也不过是炉灯熄灭，根本就没有什么灵魂永恒这样的事情。所以当一个人他持这样的理论这样的信仰的时候啊，就决定了他的这个生活状态。你说道德有什么必要？道德不是物体啊，对不对？道德能换钱吗？然后呢这个什么崇高的精神财富也是没有必要的，一切呢都用物质来衡量，一切呢只要人只要活在眼下活得爽就好了。所以呢再进一步呢，弱肉强食啊，恃强凌弱啊，它不再是一个什么不道德的事情，而是一个人类优化的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以进化论为根基建立起来的社会呢就是一个 jungle， 它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社会。所以当一个人啊他接受这种思想并且将他的生命建基于其上的时候呢，他就更好的包裹了自己，使自己更加的与神隔绝。你可以想象吗？所以一个人啊，他对进化论他懂得越多啊，他越把自己 包裹的滴水不透，你给他讲福音讲什么东西过不去的，因为从创造那里就过不去，你知道吧？创造那里过不去，你后面什么救赎啊什么那些都是你的理论而已，根本就不是事实，我有什么必要去相信你那个？所以保罗讲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里他讲了一个，他讲了一个什么靠神有能力可以攻破一切黑暗的壁垒啊，这个在
你说那个叫一切认识拦阻的
认识神的
至高之事的是因攻破了那里的，
对对，这个是
那个是第十章吧，
格林的后是第十章，
第十章
第五节，将各样的自由
啊，对，格林的后是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这里大家要明白一点啊，一个人信主耶稣，他不是一个容易的，只是一个脑子里面分析的一个结果，他是一场属灵征战的后果。所以当那个人他用各种错误的理论把自己包裹住，让自己跟神的道隔绝的时候呢，你需要攻破他的那些黑暗的引领，你才能够将这个人从撒旦的这个权下面给他抢出来。啊，你说，
就你所比喻的那个把自己包裹着这个进化论的理论，是不是就是这个所谓的本是输血系？就是输血系的。如果他把那些进化论理论包围在自己身上，以着自己的这种对进化论的信心，就
那倒不是，他这里属血气的，他是说保罗说我们的征战啊，不是靠那种力量上，或者说靠武力啊什么这样的征战，
或者在这个例子里面就是不是靠
言语上
的，
对对对，
辩驳，而是说他其实属灵上面，他的意志上面，他有这种各样的理论在那里的话，其实是这里比喻的坚固的营垒，
对，
他在他的灵里，在他的思维上面是有营垒在那里的，
对，
然后是要靠的是属灵上面的祷告也好，这些东西属灵的来攻破他的这种营垒，而不是靠辩驳。
所以啊，这里啊，我就要给大家
再打扰一下
啊，
营垒就是所谓他在王刚才讲的，
就是一个堡垒。
就是他所谓他裹自己的那个包围，
对，
或者是
对，
或许是这个进化论，或许是、这个、
是别的一些东西，对对对，对，
然后各种的什么马克思主义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一些引垒在那里面，对你的思维上面，它就是有一些禁锢，它是有一些各样的框架在那里面的，
对
对，
所以就是说我要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我要大家看到就是说这个。味道这个事情啊，我们不是用科学来 support 我们的这个观念，这有一个原则很重要。你比如说你给别人讲创世纪第一章，你不能说哦，因为现在这个大爆炸理论，所以创世纪第一章是对的，这样的套路是不对的，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圣经是绝对可靠的，对不对？我们要把我们圣经哦，要把我们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但是呢？科学不是百分百正确，你把圣经跟科学绑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吃亏了。所以比如说你现在把这个创世纪的可靠性建立在大爆炸理论上面，那若干年后大爆炸理论被另外一种理论推翻了，那你怎么办？那个人的信心就完全就毁掉了。
明白了，
那
就是你那叉叉是吧？你测你的时候做
不到。对对，就是这意思。嗯。
大爆炸理论跟圣经是冲突在哪里？
我不是，
好像还蛮。
我没有说它冲突在哪里，我就说这种 reasoning 的方式， 你不需要说，因为大爆炸理论是对的，所以创世纪是可信的，不是这种顺序的。你可以说创世纪是可信的，那个大爆炸理论呢，或多或少能够
能
啊，
没有吗？
对，
它的内容，我不知道它有什么，但是它里面有些词确实不卖，因为我记得上周的时候就是朱黎在我们组，他应该对他还是有点了解的。
对。
然后他说，你如果真的深入的了解这个大爆炸理论，你就会知道它跟圣经是不卖的。
对，所以它这个大爆炸理论呢，和这个进化论，它是一种树结出来的果子，它的本质都是说，我不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我要对现有的世界有个什么解释呢？我就凭现有的这些观测，然后我去给出一个猜想，你知道吗？这些猜想它可能跟某一些东西能够 match， 但这个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叫严格证明，你知道吗？你在这些地方 match， 在那些地方根本就歪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所以科学卫道的作用在于哪里呢？它不是拿来证明我们的圣经，它拿来攻击对方那些不科学、不合乎科学的地方，明白这意思吧？就你可以作为一种额外的武器拿来轰对方的那个营垒，就像这个《亮剑》里面那个李云龙说：“把我的这个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就拿来专门打特定的一些堡垒用的，你知道吧？”所以很多时候呢，一个搞创世纪卫道的科学家，他在给特定的人群传福音的时候呢，会比牧师传道更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专门配备的大炮，专门打他的那个堡垒，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科学卫道的价值之所在。然后呢，对于那个弟兄啊，他说摩西不会给会众讲进化论，我就问他，那你相信不相信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当然我们基督徒都是相信的，但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使徒信经之后又需要有尼西亚信经、有亚他纳修信经、有加克敦信经，就好像是微软的补丁一样，打了一个又一个。
因为可能是有一些言论或者是思潮来钻漏洞，
对，
所以才要打补丁，
对，
不停的更新。
就是因为它有新的异端冒出来，所以呢，其实你看重要的神学教义啊，都是这样出生的。一开始大家都信得很简单，我们都是就是一起波饼聚会，大家很喜乐，就这样就好了。但是呢，有异端来 attack 的时候，哎，他们就要抵挡，一抵挡呢，一个边界就出来了，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啊，这个学神学的人意义在哪里啊？就好像这个墙壁一样，多数时候你是用不着它的，你知道吗？你在这个墙壁里面你很喜乐，但是呢，如果说外面很可怕，把这个墙壁拆掉，你就看见就很恐怖了，所以赶紧把这个墙壁再围上。所以教会里面呢，就是明白教义的长老牧师呢，他的作用就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墙给你搭坚固了，就是说使得我们在里面哈，可以很简单的喜乐，很简单的薄饼聚会，不用去害怕有什么很奇怪的东西来搅扰我们。所以就是说我交代的这些啊，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是没有用的，而且对你来说，很多时候对你的灵命不一定有帮助。但是呢，它这个就有点像，有点像是一个疫苗一样。在瘟疫来的时候，很多人死掉了，你活下来了，你就知道这个疫苗有很宝贵了。但是呢，在瘟疫没有来以前，你这个胳膊上种个痘，你从来都不觉得那东西有个什么用，是吧？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那当时使徒信经有什么漏洞？
我后面给这个说来话长啊，因为每一个信经呢都是补上一个相应的，比如说这个亚他纳修信经，亚他纳修信经就是亚他纳修和亚流这个人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辩论一个什么东西呢？亚流认为呢，耶稣是次一等的神，就天父才是真正的神，所以天父呢造了一个那个受造物叫耶稣叫圣子，然后由这个圣子去创造啊，所以他认为呢，圣子是次一等的神。亚拉那就是说 ，no， 圣子是跟父是同等、同荣、同尊的、同质的神。所以亚拉那修的这个信仰哈、啊，这个信念传到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正统的信仰。 但是在当年呢是很不简单的，因为当年这个亚特纳就跟这个亚流辩论哈，然后辩论输掉，然后被流放，然后再辩论，就是这些人他都有个 quality， 就是屡败屡战，他就一直战到最后，那个亚流被他怼下去，怼下去之后，最后亚流就被流放，然后亚他那修所坚守的这个道理呢，就被确立下来，成为教会的正统了。
什么是使徒信经
啊？
什么是
使徒信经？就是，当然这个是传说，大家不用太当一回事，就说起来比较分析一点一个故事，说十二位使徒他们在最后一次聚集的时候，就一人出一句话概括我们的信仰，然后呢从此以后他们就天各一方，就往四面八方去传道了。那么我们信的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十二个人汇集起来一人一句啊，就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就是这一系列叫 Apostles Creed， 你搜一下就好了。所以有很多教会呢，他在敬拜完之后呢，他会念使徒信经作为我们的这个信心的一个成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啊。就对于绝大多数基督徒来说，你懂这些就够了，你知道吗？他只不过是因为有一些奇怪的异端冒起来之后呢，所以我们打补丁打补丁耶稣的神人二性，然后后来加克敦信经就是确定什么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反正就每一个信经后面加出来这个信经它都有它存在的必要，是要解决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问题的，你知道吧？所以同样的我就给他说 Today's heresy is evolution， 所以今天对教会一个很大搅扰的这个错谬的思想呢，就是进化论。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们传道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对付进化论，而这个麻烦呢在摩西的时代摩西不用挖垒这个事情，你知道吗？所以这里面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个进化论的问题呢，它不是一个圣经解释的问层面的问题，它是一个圣经应用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我给你讲创世纪第一章讲了什么意思，完全不需要牵扯到进化论，但是我讲了这些东西啊，你心里面会放嘀咕的 hard to swallow， 你知道你吞不下去的，所以我得给你一点水让你可以吞下去。所以这个我们讲到进化论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使弟兄姐妹呢能够容易接受这个创世纪的思想，容易看到进化论里面有什么问题，这个是不可避免的短兵相接。那么这个在上一次圣经跟科学的短兵相接，你们知道是什么时候吗？上一次教会跟
你是指进化论之前
啊？对，
那就可能就是那个刚才谁说的文艺复兴时期，
什么 topic？ 关于一个什么
topic
啊？
是不是指那个天文方面？像哥白尼什么乱七八糟？
对对，是日心说。这个呢是在16世纪的时候科学家哥白尼他提出这个日心说。当时那个时候的主流理论呢是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那个时候呢教会的这些神学家以这个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他的这个神学呢都是深受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就的思想的影响。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是不是因为神学上他们都接受就是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啊，以至于他们都接非常广泛的支持这个地心说。但是现实是什么？现实是圣经里面呢并没有讲地球是太阳的中心。这个传道书第一章第五节啊，讲到这个太阳升起太阳落下，那即便讲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它还是没有说不等于说太阳是绕着地球转，你明白这意思吧？如果讲太阳绕着地球转，那是一个明显的一个错误嘛，对不对？但你眼睛看到太阳升起太阳落下有任何问题吗？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全部都是看到太阳绕着地球转，对吧？所以如果你写文章你说这个旭日初升东方吐白， 没有任何问题，不能讲这个是错误，你知道吗？你如果要讲这个地球亮亮亮转过去的时候光从那边照过来，那这个就意境全无了，因为也不可能那样子写文章，对不对？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有的时候写文章什么的，我们不是全部都要受科学的那个束缚的。比如说我们像我刚才讲，你如果写散文写诗歌，你不可能用那种科学的手稳口吻来那样讲东西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毫无问题。诗篇十九章的这个第五节讲到太阳如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这个也毫无问题啊。因为太阳除了被这个八大行星环绕以外呢，太阳本身也绕着银河系的某一个点在公转，所以圣经讲太阳在运动，现实太阳确实是在运动，毫无问题。所以这些东西呢，这些矛盾出现呢，它根本没有什么证明圣经有什么错，圣经根本就没有错。但是呢，当时的教会呢，他相信地心说，而且同时呢，也逼迫支持日心说的人。最著名的是谁呢？最著名的就是布鲁诺，布鲁诺是被烧死的。所以这个是教会现实中犯过的错误，也是应该承认的。我告诉大家一个八卦啊，布鲁诺不是科学家，布鲁诺是个拜太阳神的。对，他是个拜太阳神的，所以他支持日心说是非常的可以理解的。
他被烧是因为他，
就是说
他拜太阳神这个吧，不是因为他说，
就是不是，就是说他被烧死呢，是以异端的罪把他烧死的。但是呢，他不是说什么为科学献身，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不是一个科学家，不是一个搞科学的人。然后呢，谁是搞科学的呢？伽利略是搞科学的。伽利略呢，就是他是支持哥白尼的理论的，所以呢，教廷呢就把他叫去，说你现在要悔改，收回你的这些话。那伽利略他也不是那种那么硬的人呢，那收回就收回吧，他就收回。然后他明显是不服嘛，对不对？然后下去的时候呢，嘀咕了一句：“反正都在动，有什么区别？”然后呢，这个事情呢，到了300多年之后，就1992年的时候，天主教教廷才正式的承认这个事情呢是教会错了。但是当年的时候呢，那些神学家，无论是天主教的还是新教的神学家，他们都是不能接受哥白尼的理论的。但是后来啊，
你看问题就在这儿
啊。
教会错，我说问题就出在这儿。教会错了，但并不代表圣经错了。
没错，没错，
其实是人主观上一些东西
对
把别人搞复杂了。
对，所以其实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说，因为在于那个时代啊，这个地心说根深蒂固的，然后你也没有什么科学的手段能够真正的观测到那些东西啊。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呢，他受这个局限呢，他坚定不移的相信地心说是很正常的。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考虑到当时教廷也好，或者是教会也好，他为什么要反对日心论？其实并不代表真正说要寻求一个客观事实，而是说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可能有些东西是这方面的。
他关键是这样的，这里面在于教会呢，那个时候他有一个错误的这个权威的观念。像我们今天我们认为最高的权威是什么？是圣经嘛，对不对？绝对不会错的是什么？是圣经嘛。当然不是讲在我们的圣经的中文本或者英文本，讲的是圣经的原本，那是绝对不会错的。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信念，知道？我们信仰的一切呢，都建立在这个信念上面的。你如果这个信念坏掉了，那你今天信的一切东西，你都要怀疑它是不是错的一部分，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相信呢，圣经无误，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很坦然的相信我们相信的一切。但天主教不是这样认为的，天主教认为教皇无误，你知道吗？教皇无误的话，那教皇说地心说，你现在证明教皇是错的，他怎么认？他没法认，他就打死不认。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真正的权威呢不是教皇，人是会有错的。那么最后真正证明哥白尼理论的是谁呢？是那位集大成者，猜得出来是谁吗？啊，
那个谁，那个
证明
达芬奇吗？
哥白尼理论不是达芬奇，是牛顿。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宗教改革100多年之后了，所以牛顿呢不会被教皇逼迫，因为他在英国。你要说什么？
嗯，就地心说和日心说，这个是不是后人在讲科学的时候才去概括这样子的？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出问题出在更严重的上面，不然不可能只是说太阳是太阳围绕地球转，地球围绕太阳转这一个点，然后就把它定为一端，要到烧死这个地球。
真的有这么严重？他们那个时候呢，因为就是我们觉得地心说日心说根本不那么重要啊，
就是对于整个信仰来讲的话，
对，但是问题就在于是他们认定了这个是他们的那个系统的很
核心的一个地方，是吗？
对，和因为就我刚才说那点，他认为教皇是不会错的，圣经是不会错的，教皇的立场就是圣经的立场，那你现在你说教皇错了，你就是说我圣经也错了，所以他们就
上升的，
对，就上升到这个地步。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后来这个牛顿哈，这个牛顿呢，他最后是他真正的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个哥白尼的理论。然后牛顿呢，我们都知道他是伟大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他是算不上的。因为为什么呢？很少有人知道牛顿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写过那个《但以理》的解经书的。但是大家不知道，牛顿其实在他那个时代呢，他是很被人欺负的，他很受人鄙视。就教会里面的人呢，认为牛顿呢是一流的科学，三流的神学。那么在科学界里面呢，牛顿有很多的敌人，他的敌人呢就鄙视他是一流的神学，三流的科学，你知道？所以今天的现实是我们都知道，牛顿绝对是一流的科学家。但是呢，我们不会认为他是一流的神学家的。牛顿呢，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呢，上帝写了两本书，一本叫做圣经，一本叫做自然。所以顺着牛顿的思路啊，我们说，如果说我们对圣经正确的解读，同时我们对自然正确的解读的话呢，这两个一定是没有矛盾的。所以呢，如果圣经和科学发生冲突的时候呢，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教会对圣经的解读错误了，一种呢是科学对自然的解读错误了。所以在日心说这件事情上面，很显然是谁错了？是教会错了。所以教会错了呢，教会应该怎么样？教会就应该要承认错误，因为教会也是由人组成的，人是可能错误的，你知道？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承认了一次错误之后呢，他们就彻底的怂了嘛。所以从此以后呢，有任何科学和圣经发生冲突的时候呢，他们就放弃科学领域。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怎么样呢？就任凭反叛神的无神论科学家去发展各种抵挡神的理论啊。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相当于是一个很重要的阵地，大家都知道很重要的，结果你很大方的就扔掉了，然后你的敌人去那里盖堡垒，然后架上机枪，然后呢你的人去冲锋，就是去送死，你知道吧？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需要把意大利炮拉出来，把他那个堡垒要给他轰掉。所以就是因为教会呢以前在这个观念上有一个欠缺呢，现在等于是我们与正常应该的进度呢可以说是落后了几十年。就是教育界呢基本上完全被进化论给占领了，你创造论根本进不进去了，你即便有什么科学研究发现进化论不可靠啊，你那样的文章你很难发出来的，你知道吗？你发不出来，因为阵地都被别人占住了。所以我说随便把阵地扔掉呢，这是一种最愚蠢的行为。很多时候啊，我有一个经验，就是讲给大家听，大家不一定相信或者不一定接受都没问题啊。就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纠结于做这个事情有没有圣经依据啊。但我有另外一个经验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一件事情你不知道该做不该做，你也不知道有没有圣经依据。我的经验是你看见仇敌在哪里聚集，就往那里开炮就对了，绝对错不了的。这个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经验。为什么呢？因为撒旦在灵界里面他很清楚明白，他很清楚要在哪里聚集重兵，你知道吗？但是人不一定明白，人是糊涂的，人很多时候根本就搞不清楚我为什么要去争这个啊。 但撒旦很清楚明白，他知道攻击你哪里呢，就可以把你整个教会整个信仰给你毁掉。所以我的道理就是说，你看仇敌在哪里，重兵集结，你就往那里开炮就对了。这个是我的经验之谈，你们不一定相信没关系。
可以讲得更 practical 的一点吗？
就比如说进化论这个。
讲的都是理论是吗？就讲的是，就比如说是仇敌攻击的，就是说理。
我再 practical 一点吧，比如说选某个政客，你们懂我的意思吧？就你如果说看见那种与神为敌的人都站在另外一边的话，你就知道应该朝哪里开火就对了。所以这些东西呢，大家不信不信没有关系，这个是我的一个属灵征战的经验。那个，所以哈，教会里面呢，我们现在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就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他小时候啊，你看着啊，好像多乖的样子，父母也觉得我的孩子每周都跟我去教会。我们就简单的把带领孩子在基督里面跟随主，就把它简化成带他来教会啊，但没有那么简单。带他来教会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来啊，他的心是不是真的跟随了主，你不知道，你知道？所以你如果没有刻意的在这方面注意的话呢，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他人来了心没来。所以等到他长大上了中学，学校里面都教了进化论，老师告诉他说，你在教会里面那些牧师，你的妈妈都是骗你的，他们告诉你的那些东西都是他们编出来的谎话。然后呢，这些孩子说，哦，如梦方醒，原来我被他们骗了这么几十年，包括那个圣诞老人从来都没有的，都是他在那里办的。所以这些小孩他发现他从小是被他觉认为是被你欺骗的，那么他到了那个时候他离开主之后呢，他会义无反顾，他头都不回的，你知道？所以这个也是现实，就是说很多青少年基督徒上了中学上了大学之后呢，就彻底的远离主了。为什么？因为教会我们丢掉了一个重要的阵地，然后让仇敌在那里搭了堡垒架了机枪。所以你如果说一个普通的传道人啊，一般就懂一点神学，也不太懂科学，你碰上那种牙尖嘴利的进化论的科学家，你立刻被他怼的话都没有了，你知道吗？那人家一看，哦，这个搞神学的做牧师的都是很笨的人，这个聪明的人呢都在做科学，那他以后他去哪里找答案？他当然不会来圣经里面找答案，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阵地。我为什么老说这些呢？问题就在于是我自己没有本事做科学味道，所以这个东西啊必须要外包出去给哪些有本事的人来做这个科学味道。所以今天虽然说有这样能力的人还比较少啊，但是呢就说弟兄姐妹，如果有这样的感动，你是做科学的，你有装备，你以后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别吓到了。
因为我其实有时候就说基督的降生这件事情，如果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我都想不明白。
对，
嗯，
没有办法解释，它
真的是太神奇了，
它必须是个神迹。
对，
但你又看，你又说人出生的这个怀孕也好，把人孕育出来，你想如果你真用有些科学的方式去解决这么精密，这人作为一个
那做
是吧，也是很难，就是说用进化论和用科学的一些东西来解释，好多人解释不了。
嗯，
行，我们先继续。嗯，所以呢，当这个进化论和神创论有明显的冲突的时候呢，有一批活稀泥的学者就站出来啊，他们认为神创造天地又没有限定如何创造的，为什么不能是进化的？所以呢，他们就发明出来这个神导进化论，说是神主导了进化，用进化的方法创造了世界。那么这其中的代表呢，就是富勒神学院。现在教会界呢，很多的错谬呢，都是从这个富勒神学院出来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跟他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些人他起初的动机是好的，他做这些他都只不过是为了方便给知识分子传福音啊。因为那个时候当进化论流行起来的时候，人心的潮流呢就是以进化论为绝对真理，而不相信进化论呢就被当作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信徒。 所以呢，基督徒呢，为了要不让人轻看自己啊，为了要不让人轻看福音，他们就发明出来这个神导进化论。事实上，结果是什么呢？他们既没有赢得知识分子的尊重，反而失去了自己的根基。麦克阿瑟牧师说什么？他说，支持神导进化论的基督徒呢，也会号称自己爱神，但事实上呢，他们更爱的呢是学术名誉 （academic reputation）， 你知道吗？这其实是很要紧的。如果你是一个很出色的人才的话，那你现在站在另外一个很出色的无神论的科学家面前，他把你当作是个脑残，你怎么样？你能够坚持吗？你能够坚持你信仰的立场吗？所以很多时候呢，很多人就会倾向于去接受这个神导进化论，说哎呀没有啊，我们这个跟你那个很融洽的，就是。但是呢，我今天我要给谁讲呢？我主要是要给基督徒讲的，就是从圣经的角度，为什么基督徒不应该接受神导进化论。第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从希伯来文语法的角度而言，第一章从头到尾是一个一连串的序列，动作序列，中间是并没有什么长时间的停留的，想把几十亿年塞到这个六天里面去啊，是门都没有的事情。这个 gap theory 呢，它兴起的时间呢和进化论几乎是同时的，这个就意味深长，你知道吧？所以那些发明 gap theory 的人呢，他就在预备什么？预备可以把这个几十亿年塞到这个七天的这个创造当中来。第二点呢，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呢，你看反复的出现一个词，一句话是什么呢？事就这样成了，事就这样成了，事就这样成了。你看第七节事就这样成了，第九节事就这样成了，第十一节事就这样成了。所以它反复的出现这个事就这样成了，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说，创造的事情呢已经结束。创世纪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节呢讲到呢，这个创世之功呢已经是结束的。所以也就是说，圣经无论旧约还是新约，它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创造的事情是已经结束的。所以创造结束之后呢，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叫做神的护理。将来呢，基督再临的时候呢，要在地上的建立千禧年国度，那个时候呢要重新恢复神创造的起初的美好，这个叫神的恢复。再往后呢就是新天新地，是神的新创造。所以我们看到呢，创造、护理、恢复、新创造，这四样呢是清楚分明的。所以呢，我们不要把它混在一起。而神导进化论所说的创造呢是什么呢？是 continuous ongoing， 知道吧？就进化论它是一直在进行的，甚至是人已经成为人了之后，他还是在 ongoing 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理由说他是要停下来的嘛，对不对？所以他和这个事就这样成了，是一个明显的，是一个矛盾，你知道吧？跟神的话是明显相反。神说事就这样成了，然后呢，神脑进化论的说 no 还没有，那你这就明显跟神的话是相反的。第三点啊。旧约圣经当中呢，讲到日这一天的时候呢，都会用一个单词叫做用，就是一天一天。那么神导进化论者呢，他会辩解呢，那你看有的大卫王的日子也叫用，亚伯拉罕的日子也用。为此哈，我专门去查了一下，他提到某某人的日子的时候呢，他不是用单数的用，他用的复数形式亚妹。所以你如果懂希伯来文的话，看就毫无问题。一个人的日子，但是日子不是一天，是很多天的一个复数形式，这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更准确一点啊，凡是旧约圣经里面用加上数字的，都是指无一例外的，都是指一个太阳日，24小时。所以第五节这是头一日 ，Yom Ehad 就是一。所以呢就是第一天，然后你看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日的定义，你知道吗？有晚上有早晨，这个是什么日？这就是太阳日。那么第四点，十诫的第四条是什么？十诫第四条是什么？有没有人背得上来？不是，十诫的第四条。
这本上面写着。
哎，真的。
啊。还有基督系的。基督教是。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所以六日劳碌做你一切的工，然后呢，第七日就休息。所以你看哈，以色列人的存在呢，安息日的存在就是神的一个见证。我们知道呢，地球自转一周是一天嘛，对不对？月亮绕地球一周是一个月嘛，地球绕太阳一周是一年嘛。我们唯独不知道一周七天是哪里来的。创世纪第一章是唯独一个给我们答案的，神用六天创造世界，第七天休息。所以这个七天这个周期这个模式啊，就是神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印记，你明白这意思吧？所以神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以这个呢给人作为一个正常生活的一个模板。你也努力的工作六天，第七天呢你就敬拜神，然后呢在神里面安息。那么如果这个七天按照神脑进化论者来讲呢，被它变成七个巨大的时期之后呢，那你用七个巨大的时期来预表七天就有点 ridiculous， 你知道，就这个模板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
是，但是就是在神的眼里，
你说千年如一日，
一日如千年，所以那一句话经常就会让我映射到这里。所以说实话，你在讲今天讲之前，我一直都有疑问，这到底
有可能
是我们的疑人还是神的疑人？
所以他这里，我觉得这里面神是有刻意的，他要反复的重复，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日，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他就反复的让我们看见了这个日的定义啊，他清楚的放在那这里，就不让我们有机会去随意的去将它去发挥去扩张，这样。所以很明显的，无论是按照希伯来文的使用情况，还是这个文本这里看出来的这个意思都是清楚明白的，就是一个清楚的定义，就是清楚的七个清楚的七天。接下来第五点啊，很重要的一点，死亡是怎么来的？
犯罪。
死亡是从罪来的，对不对？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五章。罗马书的第五章十二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死亡的开始呢，就是从亚当的犯罪开始的，没问题吧？对。所以在亚当犯罪以前呢，这世上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神看他所造的一切是好的。等到神造完人之后呢，他再看他所造的一切，甚好 ，very good， 毫无瑕疵。那既然是毫无瑕疵，他当然不会带有死亡的，你知道吧？所以等到亚当犯罪以后，死亡就掌了权，地因为人的缘故受了咒诅，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所以在亚当犯罪前后有一个画风突变。那么也就是说呢，在亚当犯罪以前是没有死亡的。所以有人就会说，那按你这么说法，那时候的牛羊昆虫都不死，大家都是素食主义的。是的，那时候大家都是素食主义的，那时候没有人吃肉的。那你说那不是拥挤的不得了？我说我不知道，因为那不是我要挖你的问题，那个是神要挖你的问题的。但是现实就是那样，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死亡的。但是进化论不一样，进化论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呢，就是死亡。死亡把基因突变的这个次品呢淘汰掉，把好的基因突变留下来，靠谱不靠谱另说啊，想的是挺美的。然后呢，按照这个神脑进化论的理论呢，在亚当还没有犯罪以前，死亡就存在了，所以他要死亡不断的进化，才能进化出亚当来嘛。那么假如他们说的是真的啊，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保证亚当刚好是第一个人呢？有没有人跟亚当是同时存在的呢？如果有人跟亚当是同时存在的，那亚当又凭什么做我们全人类的代表呢？对不对？ 如果我们全人类不是都从亚当生下来的，他凭什么做我们全人类的代表？凭什么他放在最他死，我们也跟他一起死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从亚当那里生下来的。使徒行传里面讲的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一本是什么？就一个根本，就是亚当。所以亚当是有血仅有的第一个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你支持神导进化论的话，你怎么知道亚当是第一个人？就是变成一个不确定的事情。而且亚当前面的那一位，生亚当的那一位，是猴，算猴子还是算人呢？这就是这个问题了。而且呢，如果在亚当犯罪以前就有死亡，就有坏的基因突变。你看基因突变基本上都是坏的，长出来癌呀什么这些东西，这样的东西怎么能够叫甚好呢？对不对？所以你看，就我们如果接受神导进化论的话，我们就发现了它很多地方跟这个圣经的语言是相冲突的。所以如果哈，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只是从字面上就相信创世纪的话，那么我们后面讲到耶稣基督的出生，讲到救赎，讲到死里复活，你又怎么能够简单的相信呢？都相信不了，你知道。然后那个弟兄他讲到一个事情啊，他说比如说今天下雨，你说这个是神创造了雨呢，还是神用自然律使这个雨可以下下来呢？当然是 both 嘛，对不对？然后他的意思呢，就是希望我不要把神讲的小了，好像神只能用某种方式来做一个事情，而不能是说用另外一种方式。我有一些话我就没有对他说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下雨的例子和创造的例子这两个里面有不同的。有什么不同呢？对于一个不信主的人，他相信看见下雨很正常，对不对？但是创造对他来说很难接受，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那些利布罗的神学家他们的开始跑偏的点出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因为无神论者是不相信神迹的嘛，他们就试图想要把一切的神迹都理性化，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神迹就是非理性的，它才叫做神迹，它就是超越正常的自然规律，它才叫做神迹，你知道吧？所以那些自由派的神学家，他试图要把神迹全部都抹掉，然后所有事情都给你解释说是啊，这些都没有神迹，其实都是可以用你的大脑来理解的。我们否定这个，如果我们的神所做的事情没有能够超出我们意料之外的话，他是不配我们去相信的，你知道吗？如果他只是仅限于我们的脑子所能想到的地步的话，他并没有非常的高明，他就一定是要厉害到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能力以外了，那这个才是真正的那位至高的神。所以呢，这个讲到这个死亡是从亚当的罪来的时候呢，神导进化论者他有一些辩解，他说罗马书第五章这里呢，他讲到呢，第十八节这里讲到呢，因一次的异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所以他就问我呢，那你说我们从耶稣那里得生命呢，是耶稣把我们的肉身重新生下来呢，还是把属灵的生下来？对，当然是属灵的。所以他就给我绕到哪里呢，他就说亚当的那个死也是属灵的死，而不是指肉体的死，你明白这意思吗？所以你看这里面很耍赖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就必须要讲到一点呢，圣经，你看圣经里面呢，根本没有出现属灵的死还是肉体的死这样一个概念，你发现没有？属灵的死、肉体的死是我们人发明出来为了解释方便用的，虽然我们解释的很 make sense， 但是呢，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区分对待，所以也就是说，属灵的死也好，肉体的死也好，其实是都是一起的。绑在一起的，一个犯罪的，他肉体死，属灵上也死，他没有要你去分开来的，你知道吗？
那重生呢？
啊？
现在这个重生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是属灵上的重生，但是之后会有肉体上的重生。
对，对，之后那个肉体叫做肉体得赎，我们会得一个全新的身体。
我觉得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属灵的死和肉体的死？它就是其实是共存的，就是
如果是属灵的死的话，才会有肉体的死。然后所以要说属灵，亚当尽管是属灵，如果他要说是属灵的死的话，但属灵的死因为会导致肉体的死，所以他肯定就还是指肉体死。
对对，
对，
就是说我们不能容许他把这两者分开之后，然后把肉体的死亡在之前就让它存在，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肉体的死亡如果存在的话，那个世界就不是一个甚好的世界了。所以呢，这里面呢，我要讲到一点是什么呢？这个双重的死的这个理论的源头啊，我也必须要 attack 他一下。虽然说我有时候也会用这个理论，但是如果这个理论一被人用去跑偏的部分之后，我们就要一定要抵挡它。这个双重的死是从哪里来呢？从创世纪第二章的十七节这里开始。创世纪第二章的十七节，这里讲到呢，这个分别善恶，神对亚当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哈。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面呢，死亡出现了两次，所以呢，一些懂一点希伯来文又不懂语法的人就会说，你看、啊、这里死亡出现了两次，所以他们就以这个为根据，解读出来一个肉体的死和灵性的死啊。其实不然，为什么呢？这个是希伯来文的一种特别的语法。希伯来文如果要表达强调的时候呢，它常常会将一个词变一种形态，然后重复出现。所以他如果要形容一个人很怕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个人怕一个很大的怕，你知道，就很奇怪的语法。他说这个人怕一个很大的怕，就是说明这个人非常的怕。所以呢，这里呢是讲你会死一个死，什么意思呢？强调了什么？强调你就会死定了。You will certainly die, 你知道，所以这个才是正解，你知道，那个按着出现死亡出现两次来解除一个肉体的死和属灵的死，这完全是属于节外生枝，自己乱发挥出来的。所以这个圣经是要让我们看到呢，罪的工价呢就是死，包括肉体的死和灵命上的死，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刚才给大家一共讲了五点，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来说，从立场上来说，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接受神脑进化论。而且呢，从创世纪第一章的这几节啊，你打死都没有办法看出来这中间能够差个几十亿年，没，完全没有办法。所以这个，然后呢，这里啊，第三节这里就可能有些人可以有一些辩解，说这个要有光就有了光，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太阳，还没有太阳，你那个一天是怎么算的？我以前啊也是那种立场，以为那一天是不准的，但是后来我听了一些就是创世纪味道专家的解说以后，我也相信了，就是这个一天还就是一天，就说太阳虽然没有存在的时候，这个神他还是用这个正常的24个小时计时来做这个光和暗的一个切换，来做一天两天。然后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星星，对不对？他们离我们是那种几百万光年或者那么远的。那么就有人说，你如果说是按照你说地球那么年轻的话，这个几百万年的光还照不到地球上面来，对不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地球只有地球，因为这里面看见地球和星星基本上是连在一起创造嘛，就差一天了。那么这个该照过来要花几百万年啊，他也照不到，怎么办？我告诉大家一个耍赖的方法，就说神不仅创造了地球，创造了星星，也创造了地球和星星之间的光，怎么样？是不是很耍赖？所以呢，如果你用一个正常的逻辑啊，你会觉得很耍赖。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很耍赖很重要，因为它恰恰的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你的这个游戏里面呢，有一些特别的存在，有一些充值的玩家的存在，有些开挂的玩家的存在，行不行？服不服？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相信无神论的时候呢，我们不相信有特别的存在，但是神迹的存在呢，它就是告诉我们有特别的存在，包括这个耶稣的诞生，你知道。 所以如果我们以一个无神论的思维方式的时候呢，他想到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没有神的情况下，但是有开挂玩家的情况下 everything is possible。 但是呢另外有一种啊，就比较符合科学，讲科学的人的言论的有一种调调，这个我没有深入研究过。就有一个澳大利亚的科学家，他在做一个研究，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光速是在变慢，光速在变慢，所以他如果按照那个光速的变慢的这个速度来算的话呢，他觉得宇宙算出来也是个很年轻的宇宙。当然这些都是一些很惊世骇俗的理论啊，我也不想过多的深入，因为我也并不真正的了解。所以我主要重点就是要跟大家讲呢，有很多东西是就是我们没有去了解，真的了解之后呢，你会发现一方面它颠覆我们原有的观念，第二方面呢它是很可靠的一些 reasoning 的，你知道吧。基本上就讲这些吧。有早上有早晨，这是头一个日子的定义。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